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又一起来打开神的话语，我们来学神的话语。刚才的那段圣经里边呢，特别的说到，他说弟兄们，我们常常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可以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的增长，也是你们众人对此相爱的心也都丰足。那这段经文呢，是在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那是保罗写的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个教会呢，是保罗去传福音啊，慢慢啊传了福音以后，慢慢形成一个教会。那么几年以后呢，保罗又写了书信，一共写了两封书信给他们啊，其中呢一部呢就是叫后书，那后书里边的中间有一段的话，这段话显然是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种感恩和一种把荣耀归给神，特别的是提到他们的信心就格外的增长。那弟兄姐妹们，如果保罗今天也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愿我们奥林匹亚华林教会保罗也能够对我们这么说，我们可以过来称赞啊。如果保罗对我们讲说，你们的信心格外的增长，不能对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是多好啊！我们要向那个方向努力，是不是？那因为这个教会，保罗写给他书信的时候，跟这个教会很远传的，他们接受这个书信的时候，也就30年的时间。所以他们的信心能够这么的增长，他们的相爱的心这么的充足，真的是因为有神的话。啊，因为有神的话，因为他们的信心是活泼的。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主，刚才我们那个四个弟兄姐妹们，把信心啊，在这个领事的时候已经唱得很清楚。我们是凭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也是凭着信心来跟上帝继续的走，把这个是继续的走啊，我们这样的啊，在这个说明的道路啊，这个道路。那么在今天呢，继续的要今天的讲道，今天的讲道呢，如果你注意的话呢，因为我上次已经讲了，这是一个系列的讲座啊，系列的一个讲道。这个系列讲道名字呢，就叫做加深我们的信心啊，加深我们的信心。我们上一次呢是第一讲，就是我们都要检，我们都要检验一下我们信心到底到了怎么样一个程度啊。我想在这里呢，我就先把上一次讲的呢，给大家有一点的叫做总结啊，给大家一个总结。因为我们上一次特别的讲到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是需要有一个持守的信心，就是一个持守不断的信心，那么我们的祷告中英勇，我们的服事有效，我们灵性的稳固和耶稣基督真正的相交，就是非常的重要。换句话就是说，我们上次特别讲到，我们现在讲的信心不是你得救的信心，而是持守不断活泼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我们要来检验一下我们信心的程度啊，是我们在属灵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在哪一个程度上面，那我们要继续的要回正，继续的长进啊，这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要讲的呢是一个坚固信心的操练。那今天这个我们这一讲的话呢，这个正道的话呢是坚固信心的操练啊，我们怎么样的才能来坚固我们信心？怎么样的使我们的信心能够继续活泼的不断的坚固，不断的跟随主？因为一个人是信心是不是活泼，你是可以看出来的，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有哪些的措施，哪些方法能够使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坚固？那像今天呢，我们向上帝同学一起从这个话语里面来看到底是怎么对我们说的。那么主要呢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我们对上帝要有更深刻的认识，更深刻的认识。第二个呢，因为你认识上帝，所以你才能认识自己。我们从认识上帝、认识自己这两个方面来看，我们怎么样来使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好不好？我们再一点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打开你话语的时候，耶稣，你就在我们中间，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听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信仰的呼声，愿你一直来激励我们快活的跟随你，也让你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使我们的灵命啊得到不断的提升和成长。在我们并且打开你的话语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那既然这边不过是一个管道，愿神你自己来使用。那我们弟兄姐妹们都应该在同一个灵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心智，第二像不上下教会一样，能够得到给你自己的话。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接下来呢，我想就是说我们这个跟弟兄姐妹呢要一起来，为了保持我们这个个人有一个活泼的信心呢，不断的增长，我们需要知道哪些事情会坚固我们的信心，有哪些事情会削弱我们的信心，与我们本性所喜悦的相反。我们这个人的本性啊，你要坚固信心，与我们本性我们所喜悦的事情是相反的啊，是相反的。为要增强信心，最有果效的环境是什么？便是试探、试炼人道，不是试探，甚试炼人道我们。神允许试炼人道我们，为的是让我们全身心的来依靠他的帮助，正是他的运气。我相信在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所立的光景是愿意去前进的话，神不大会让我们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里面待了很久。如果你一切都很顺利，儿女都很听你话啊，你经济收入也很好，身体也很健康，大家不大会对你所领的长进有太多的帮助。而往往在试炼的里面，我们所领的长进就开始起来了啊，所领长进就开始起来了。为了要让我们来能够来依靠他啊，为了让我们能够来依靠他。在雅各书啊，在雅各书里面有这样一段的经文，所以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的经文。雅各书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这么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非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了。那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生存的路上，一定会有百般的试炼人道，一定会有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如果你今天什么都很顺利，身体又很健康啊，什么都很好啊，孩子又是你的光荣，这个大概神不大会让我们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再开始。所以一定会有一些事情能到我们身上，要我们什么？要我们来紧紧的来依靠它。如果我们在这个试炼中间有一个好的反应，那就给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也给不信的人都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给我们弟兄姐妹带来所能的变数。因为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来面对困难，来持有爱心和无私，那使我们弟兄姐妹，使我们周围的人，使不信的人都因着我们这样在试炼中的依靠主能够得到喜悦。因为我们都记得使徒保罗对神的信靠是他这么说过，他说啊，如果你大家记得圣经里面讲保罗身上有一根刺，是不是他跟上帝祷告了很多次都要把他的刺拿掉，但是上帝说恩典够他用，所以刺没有给他拿掉。然后他说什么？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富足。那保罗是不得了啊！保罗上了上帝天，他都知道上帝能力的话。整个圣经里面、新约里面十四卷书是保罗写，那不得了的。哎，结果上帝还给他一个试炼，一根刺在他身上，叫他什么？不要说谎。他就说：“啊，给你的恩典够你用。”保罗说：“我很软弱了，这个刺一动的时候就很软弱了。”那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富足。所以如果说试炼可以使信心增长，那么我们拥有安业 著作健康和能力的时光就是反面。如果处理的不当，就会产生自我依靠和损伤上的自满。我们就会自我依靠，就会损伤上要自满起来，削弱我们的信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主播通常不会允许我们在这样一种风平浪静的光景中间，这样一种没有试炼的光景中间待着太久。那待了待了太久。那么如果说我们要使我们的信心刚强的话呢，我们采取最好的行动就是真正的投身到具有挑战性的主业的服事上。什么叫具有挑战性？我晚上我要花这段时间，我要来祷告，星期三我要来祷告，我要花时间我要去传福音，我要花时间在主的面前跪下来说，主啊，我求你在我周围安排这个环境，让我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不要让我自满，不要让我觉得负重，不要让我觉得很健康。所以我们就去关注我们自己世上的享受权。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困苦临到我们，磨难临到我们，我们要看到就是上帝看得起我们。那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怎么样在北方的试炼中能够忍耐，能够得胜呢？能够得胜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试炼以外，还有一些其他能够兼顾我们信心的这些的方式。在这里的话呢，我刚才讲了，我说我们要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上帝；第二个方面呢，因为认识上帝，我们也才能够认识我们自己。当然我讲的这个是我们平时讲的你的读经祷告灵修生活，这个是以外我们还需要有哪些方面需要特别的啊，可以来帮助到我们，使我们的啊活泼的灵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有一个永远也不会失效的使我们信心能够坚固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站得住。今天我们刚才领受的弟兄姐妹也已经领了，我们要站得住。我们刚才主日学上面，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这是我们一切的根本的根本。你问一个基督徒说，我们信了主，我们目的是什么？我们这是为了什么？荣耀。那意思就是说，神是一切的一切，一切从他而来。创造天地，实现救恩，还有最后审判，都从他来，最后什么都要归结到他。如果你对上帝的属性，对上帝有更深刻的认识，更真诚的认识，你的生命才能成长。那么第一个我们要坚固我们信心的第一个措施是什么？就是要赞美神，叫赞美神。赞美什么？赞美他，我们要真诚的赞美他，赞美他的作为，承认他的恩手介入到我们的生活的各样事物中间。你要相信神的手都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思想他的什么？思想他的良善气质。神是非常无微不至的，圣经讲什么？就像那个老鹰驮着小鹰一样，他是这样无微不至的关心我们，就是我们每一点上面。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思想，来表达我们的感谢，这样就会大大的激励我们，加深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忠诚和对他的信靠。如果你去读圣经里面很多的祷告，你就会清楚的看到那些会祷告的人或是会赞美的人，是高举和赞美全人的神，然后才是来祈求啊，然后才是来祈求。这里边我想请弟兄姐妹看一下的经文，第一个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要每天的赞美和感恩。那我们来看一下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17节里面，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永远的父将那赐人智慧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保罗给以弗所说弟兄姐妹写信的时候，他上来就说，他听到他们的这些的情况以后，他说：“因此，我听见你们什么是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他有人说：“哎呀，你们做的很好，哎，你们怎么不要？那我要不住的感谢神，赞美神。”然后他说：“他才祷告，为他们祷告，我求我们主耶稣为他们啊，保罗为他们求什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知道这位上帝，真知道这位耶稣。如果我们真知道他，我们今天绝不会是这么光景。所以我们今天一定是能够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对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说：“你们的信心格外的增长，你们的爱心增长。”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些话我们要好好的读，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保罗什么？是感谢，然后什么赞美，然后什么祈求。他说让他们真知道，真知道这个耶稣。什么叫真知道呢？并且照你们，照领你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心中有一盏灯啊，是不是有一个眼睛？那个眼睛能够打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他说的是吧，要他们也是要我们知道什么他的恩道有多少。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蒙恩召来到耶稣的家，蒙恩召在耶稣的宫殿里面的当中，是蒙召啊！不要觉得好像是传道人是蒙召的，每一个过你成了基督徒，你都是蒙召的，你都是蒙召的。我们要知道什么？他的恩召是有极大指望的。大才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的功德？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啊！所以，我们什么？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间，我们要思想这些神的话，我们感谢的心，我们赞美的口就能够打开啊！感谢的心，赞美的口就能打开。那如果你翻到读圣经的话，你可以去读诗篇103篇。啊，或者使徒行传第四章23-30节，哥罗西书1章3-12节，里面都是满了赞美的话。这个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灵修，成为我们怎么学习赞美的一个范例。因此，对于一个人，如果他自怜、抱怨、冷漠、缺乏信心，如果在这样情况下面，你只有开口赞美，不然的话你的信心很快就会垮掉。我们每天对上帝赞美，不仅仅是上帝有权利得到这样的赞美，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自己信心的必要的营养品。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赞美的话，我们的信心的质量是非常有问题，非常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补偿我们在赞美感恩上对上帝的亏欠啊，对上帝的亏欠，好让他得着荣耀。如若允许，我们以后还会有系列讲座，特别来讲我们该怎么样来赞美主，怎么样来感谢啊，如若允许的话。好，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要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吧，通过赞美他，我们才会看到他，想到他，他如何在他的恩赐在我们生活中间的时候，我们什么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才能够使我们的活泼的信心能够不断的提升啊，不断的提升。好，我们第二点呢， 第二点呢，我们一定要来说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除了我们要每日的赞美和感恩，所以我们干的赞美的感恩不是说我们啊，今天主给我做了一些这么大的荣耀的事，哎呀，那我得了这么大的啊恩惠，我来感谢，而是你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间要赞美和感恩。好，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殷勤的要使用我们的记忆。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的脑子里面都会记住一些的东西啊，都会记住一些的东西。让我们常常的来回过头来，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你要数算神的恩典。你要想想，上帝是如何回应了你的祷告，总是怎么样来在困苦、在艰难、在危险中间来搭救我们，以及神是怎么样在每个关口上面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中间的。所以，如果我们神做的这些事，我们常常忘掉了，实际上就近乎于背叛，对不对？如果说这个人是把你从这个快要死亡的里边，你掉在河里边，人家把你救起来，你要淹死把你救起来，你说你会不会把他忘掉？如果你忘掉的话，人家说你这个人是吧，是没有良心的，对不对？神这么样救我们，他这么样答应我们的祷告，他这么样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给我们指引，难道我们不应该常常的来回想这些事？弟兄姐妹们，成熟则神祝福的记忆银行是信心的能力，因为你常常回想到上帝过去是怎么带领我们的，你也相信说他今天还会怎么带领。如果我们把过去他带领我们的事，这是作为一个偶然的做过就忘掉了，好，你就很难继续的会说你的生命会继续的长进。所以我相信，如果你读圣经的人，你一定是会记得圣经里面反复的强调，那些对神有信心不断增长的人，当神为他们做了一件事的时候，他一定会立一个纪念。比如像雅各，是不是？雅各的话呢，他在伯利恒那一根珠子，是不是？神跟他摔跤，是不是？他后来什么？有一根柱子，是吧？约旦河里，当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过约旦河的时候，摩西跟他们讲啊，约瑟跟他们讲什么？你要拿河里的石头什么？拿起来到河过了那个河那边什么？垒一堆石头做一个纪念。为什么？因为是神让他们，当他们的脚伸下去，约旦河的水就开了。祭司就把这堆残的过去，他们都挪过去了。这些都是神在他们生命之中做这个奇怪的事，所以他们一定什么，补了一个柱子，补了一个石头，为了什么？为了纪念。不仅是他们要纪念，也要让他们自身后代要记住啊。撒母耳呢啊，以便以谢，和我们主耶稣命令我们要受洗。我们要不给，为什么？这些多是为了反复的教导我们的一个功课，我们要牢牢的记得神奇妙的作为。如果我们把神的这些作为，神的这些作福已经在我们脑子里边深深的储藏起来的话，那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会不会退后？不会。我们就可以拿出常常回忆到这些，神过去这样带领我，神今天也一定会这样带领我，因为他过去、现在、将来是永远值得你可靠信实的啊，可靠信实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信心很快就被打垮的话，他常常是忘了过去神对他的带领。那就艰难中间 可以把他的讲给他，他常常会忘记，或者说呢，他没有拜对，他只拜菩萨，就会这个菩萨不灵了，那怎么办？他就再换一个菩萨。就是这个，这是信质，那这是信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每个人大脑容量里边，常常的是运行了很多无关紧要的零碎的事情，而把上帝对我们的恩惠、他的大能、他的对我们的施恩怜悯的证据，都把它洗出去了。如果一个人记性差的话，你要怎么？你要常常的把上帝在你生中的、一生中的重要的时刻都去记下来，让他们回过来考虑。比如讲你是什么得救的啊，也要记下一些重要的日子，比如说神在哪天哪月在你们家写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在你一生的路上，你本来要往这边走，神拦阻了，结果你就看到说神是何等的信实可靠，他的路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笼统的献上向神献上感谢，而应该要满怀敬畏、爱和喜乐的详细的说出我们所蒙的福。我不能简单说哦，神今天很祝福我，我今天啊这个路上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应该要怀着，哎呀，真是奇妙的主，你怎么这么奇妙？你怎么这样的爱？你怎么使得我本在困苦中，我的心里安住？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做基督徒，你做一段时间，你一定有很多神在你生活中间介入，除非你自己不去思想这些问题。当你好好的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要常常的回忆记下。那你当你将来你在遇到其他事情的时候，你说我相信说主一定会带我过去，主一定会带我过去。所以我们不能淡淡的说，泛泛的说，而是我们要非常强烈的把我们的感受在神的面前，使我们的记忆是吧，常常的被这些神的恩典、被这些神的作为所充满，而不是被世界上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把我们的脑破碎。这是我们要看的啊。第二点就是殷勤的使用记忆。金钱的使用的问题，第三点呢，就是对神护理要尊敬。啊，这个是不太讲，什么叫神的护理，是不是？今天我们中间也有不少的姊妹们在做护工，护工的时候就有这个体会，什么叫护理？要照顾好遇到护理的这个老人。那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神用他的权柄是不给他，神的护理我们也是尊重，啊，神的护理我们也是尊重。我们要怀着尊敬、平安和接受的心来操练尊敬和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全权的主宰。我们总是应该能够认识到，我们应该总能够认识到，不论环境是好是坏，不论是家里边被盗了，或者你丢掉了工作，还是遭遇其他的烦恼疾病，或者你的孩子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怎么样，一切都有更高的神的计划和旨意。我再说一遍，我们要以平安接受的心来操练尊敬和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全权的主。我们应该总能够认识到，不能环境如何，境遇是好是坏，比如像你家里边不小心丢了东西了，或者你的工作失去了，还是遭遇其他的不测，或者有烦恼，或者有疾病，或者男朋友女朋友谈朋友怕分掉了， 所以这一句你是基督徒的话，你都应该要知道说，一切都有神更高的计划和旨意，没有一件是在神计划之外，没有必要是计划之外，没有必要会轮到我们那个偶然事件，也没有哪个困难是毫无意义的打击。各位知道，所以遇到我们身上的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件事偶然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你觉得现在很困难的事是会毫无意义的对我们进行打击，让我们有理由认为说，我们这样的愤怒，我们这样的沮丧，好像是应该的，实际上不对的。如果我们把自己看成是在大洋上漂泊的无助的一个小木船的话，是无畅风暴里边的受害者的话，那么我们就把信心的能力抛弃了，我们就把信心的能力抛弃了。所以我们要学会回顾，以定义神掌管我们生命为前进的思考。我们要学会，是神掌管我们生命，是神带领我们继续往前。我们要学会这样一点思考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能够不断坚固，不然的话，你今天遇到了疾病啊，你今天遇到了失去工作，或者你今天遇到了不听话的孩子，或者其他的一些事情，你觉得很烦恼的时候，你要想到，我们在神的全权的护理之下，没有一件事不在神的计划以外。我讲的是基督徒啊，不是基督徒，那早就跑到神的计划以外去了，他有他自己。所以我今天在主的学上，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实际上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相信真神的，一种相信偶像。要不然自己造福的，没有大的空间，对不对？好，那我们要学会这样的思考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基督徒的生命里边，一直有神恩惠和护理的工作。如果你觉得有些事情怎么出乎我意料之外，怎么会轮到我？实际上我们都要想到，这是神允许发生在我们的生命的中间，因为那已经爱我、救我、保守我这道路线的那一位，对一切要发生的事、今天的事、昨天的事、明天的事都了如指掌。我们从未在他的视线和旨意以外，他让我们临到这一切，是不是要训练，要保守我们，让我们从所有这些境的中间得到益处。实际上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计划允许了在我旅途的中间会出现这种状况，他完美的智慧在这一切的中间体现出来。这些姐妹，当我们遇到各种各样我们觉得好像意料之外的事，我们要想一想，创世以前，我们人还没出生以前，上帝在他选民的中间，他要显明他的恩慈和慈悲，他的计划早就定好，而在我们一生之间，到了这个时刻，就叫做错误，要显示他完美的智慧和慈悲。那我们在困境中间，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所经历的困难是因为我们的欲望，还是不灵，不是圣灵的管教，是一个新的我们要学的功课吗？还是一个没有想到的一个新的神给我们一个机遇呢？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机遇，我们在可以在他的面前见证神是良善的，而要借着这样的一些我们遇到的环境的变化，神在我的身上要培养我基督徒的某一种品格，基督徒的某一种品格，还是要训练我要进入更新的知识的里面去。 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要什么？要从神的护理之中这样来角度，我们要怀着尊敬和尊重的心来看待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方，让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方。如果我们敬畏神的护理，牢记神掌管万能的万物的大能，那么谦卑和敬畏就会取代苦恼和痛苦，沉重的心灵就像被高举，越过眼前，甚至是一变成为大的时代。啊，这么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在所有的这些我们遇到的问题的前面，我们要牢记神是掌管万物的主，我们就会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畏他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工作，让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不是我们以苦读以痛苦，这样我们的心才会被高举，能够敬畏。那我们越会，我们能够越过眼前的艰难困苦，看到神的伟大。如果你去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大卫的诗篇，他上来他是非常非常的忧伤，或者沮丧，或者愤怒。但他你发现没有，当他喊神的时候，他马上什么赞美就出来了，相信说神就是一切都在你的手。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今年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要更好的来好好的来读圣经，好好的来认识神的属性。所以这些方面呢，我们平时我们都要来思想，常常来思想，要尊敬尊重神的护理之功，尊敬尊重神的护理之功。好，这是我们讲到的啊，就是认识神方面的啊第三点。所以罗马书里边有这样一段的话，讲说万事互相效力，叫这神的人。啊，叫爱神的人，这一次就称他自己是代表人。如果我们常常能记得这一点的话，实际上我们记得神在干所有事情当中，他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是这样的发生的时候，就是我们什么要知道万事是互相效力，他叫我们要爱神，叫我们能够这一次爱神，因为我们是被他旨意所造的。啊，我们是被他旨意所造的。所以弟兄们，我们常常如果遇到不同的境遇的时候，这句话常常来提醒我们，这句话常常可以来提醒我们。啊，第四个呢，就是要有一个严谨的敬拜。啊，第四个严谨的敬拜，就是我们要以理智和心灵一同来敬拜神。那理智和心灵一同来敬拜神，我们这个人呢，常常是有一种倾向。这会使用其中的一种，或者呢两种多用，但是呢比重相差很悬殊。有的人利用很多理性，有的人利用很多这个感性的东西，感性的东西。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在唱赞美诗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是注意到那些最明显的传福音的情感。这样的时候呢，是我们能够披戴对神的感谢，是上次方互相看过。然而赞美诗最深奥的是，可能就是博广对人的认识，这就会削弱信心。所以我为什么我很感谢杨振弟兄，他每次在领祷告聚会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功劳的信心。为什么？所以我们的敬拜的时候，我们要把功劳信心做出来。第二唱就是唱一些啊比较浮浅的现代的这个赞美诗，因为使我们的信心要坚强的时候，你就看平常的中间很多的古老的诗，就像马丁路德写的坚固的团结精神，要有很多很多，我们要想象它。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师傅的传道人，就这边讲，我们现在要唱新的诗啊， 这个老的是不是唱来唱去就唱这个吗？唱救恩啊，唱耶稣啊，唱圣灵，唱上帝。那我不唱就唱什么？我们在这里的台上领事的时候，我们不是一种个人感情宣泄，我们是把会众所引到上帝的正理中间，上帝的正，上帝正正理中间的。所以呢，因为正信心如果基于事实，要清楚自己的理解，信心需要关于信念的全备的证明，也需要正常运作并不断增强。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使我们的信心提升，我们要需要全备的真理，也需要正常运作不断增强的爱。所以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说，我们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那我们要用灵歌唱，要用悟性来歌。这是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里面说的。我们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所以你看这两个放在一起。这两个是放在一起。所以另外的话，主耶稣也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看后面这段话啊。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而且中文翻译是诚实，但是你看英文的话，你看这一段里面就是字。心灵能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就是什么？就表示我们有全对的真理。英文比中文翻得好，是不是？因为你诚恳的时候，好像很多的时候就是表示我们这个人的心态的问题。就是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全对的真理。所以我们常常不断说，我们多么错。我们刚才讲的就是错，我们有吗？我们要有理智上的，要有情感上的，两面都有一起的想法。注重哪一边？对不对？如果两边向他选择，也不是圣经的宗教。所以他讲什么？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或者讲中文讲的更清楚，我们要用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真理，全对真理有相，上帝向上敬拜，向上帝向上敬拜。所以刚这次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用整个的灵魂来敬拜上帝，尤其要真正理解所谓的真理。在敬拜的时候，理智与情感都必须全然为上帝摆上，感谢之情、爱和喜乐都必须源自对信仰的伟大的教育、对基督的工作以及对所灵祝福的充分的理解。因此，希望我们选世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做得很好，我们以后要做得更好。希望我们在选世的时候，我们要多选一些未来第四代人的公认的古老的圣事，古老圣事。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使我们大家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我们不仅仅是博广避隐的表达最简单的真理，而是我们的每一次唱歌的时候，实际上就把一个真理领我们众人到上帝的话语里去，给我们。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你问弟兄姐妹，他唱了什么？比如唱就有口无心就这么唱了，有口无心就这么唱了。实际上，那些写了古老圣诗的很多历代的圣徒们，他们写下这些诗，他们是认真思考，是对上帝真理的，对上帝真理的。表达他们心中的感恩的赞美，感恩的赞美。因此呢，当我们有痛苦来临的时候，你怎么办？如果你能够心里边有一句 很有分量的时刻才能看的话，这些时刻就建立这个时刻的规律。我以前讲过这个例子，我今天再说一下。有一个老师兄，规则组关了23年，前面六年关完了，那他写规则组，他不写，我说我不能对他我的组，又把事情就是关了3年，结果他们被送到劳改人场，那他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个组，他当时他从小学东西胜一次，就胜了胜一次，不唱的时候，他的弟弟老师这边一唱，那边就回应。还没唱，这边有我的同学。他后来跟我们讲，他说在困难的中间，就去思考，他身体肯定不让他活了，就去思考什么，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对。弟弟们说，我们要珍惜我们今天的时光，啊，珍惜我们今天的时光。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安静的环境。我一再跟同学们讲，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安静的，是安静的环境里面有光，啊，安静的环境。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能够为神做什么好的见证？来实现这。当一个人疲惫不堪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从赞美神的诗歌里面得到激励的话，我们伤心的心会很快的平复，平复会一点一点的。所以呢，我们的言行的敬拜呢，就表示说。我们要用我们的整个的心灵，整个的灵魂，我们要对真理，全对的真理，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心。好，这是我们讲到有关认识上帝的方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啊，我们怎么样？你认识了上帝，你知道说他是完全不一样，他是我们赞美的中心，我们对他的赞美。永远不够，我们欠他，我们对他的赞美和感恩。我当我们知道说他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当我们知道说我们来到这边，我们要是怀着敬拜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很愿意用一个判断啊，就是你看到五分钟写的五，每个都能上升到过去，为什么？就提醒弟兄姐妹们，你的心预备好，进来了以后不要再说话。安静下来，心预备好来敬拜上帝，不是进来以后交头接耳，不是进来以后哈哈哈哈，我好你好，很久没见，不是这样。神的家有神的家的体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我们在我们说，就是今天我们唱完三一颂，啊，祷告完了以后，他就走了。领会的弟兄姐妹站在这边，事情的至少谈了一遍以后，我们才可以轻轻的开始问，不是像电影散场一样。严谨的教会都是阿修到前面一排一排让人这么出去的，没有声音的。我们要祷告，我们这个要训练的，这个不是我周弟兄好像我周牧师的，我在这边好像强调这些仪，好像仪式，不是。这许多是让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进到这边，我们就敬畏上帝，不是进到电影院，不是进到戏院。有话给我们下面有 fellowship 的时间，我们去说。事实上在 fellowship 的时间，如果你做了太多市场里去，对你没什么太大的。所以我下面我还会。所以这许多是做基督徒有基督徒的系统。将来主耶稣，我们殿下主耶稣的那一天，主耶稣都会问我们，不是不会问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我们无所谓，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严谨的态度。所以我跟你，就是今天开始，你一会儿看到领会弟兄，我觉得我们这个领会弟兄做得很好，他们没有下去，在这里站，意思什么？他都没有走，能走吗？走的时候哗起来了，哈哈，就想不要走，进来主耶稣，我们现在要拍打我们分钟，对不对？我们说什么？五分钟之内你不能再说话了。到这个时间到了，零到了，